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在这一个小时的崇拜中，让我们享受与主同在的安息。现代生活忙碌，社会推崇快、更快、立即，科技让资讯流通不息，人工智慧可以不眠不休的运作。有时我们常把自己当作像机器人那样，总觉得要随时的回复讯息，处理一些事物。守安息日在现代看来或许很没有效率，但这正是我们向世人宣告，基督徒的人生价值不只在于生产和效率，更在于我们与永生神的关系。今天的空中崇拜，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泄露天机。信息的经文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罗马书12章1到2节。以下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单单来到神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请诗班带领我们以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让我们以使徒信经宣告我们所信的，我们一起来。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
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仍然站立，我们同声唱赞美诗第十九首《真神之爱》。
真神之爱为大无穷，同声比我难以形容，高潮出心深大地狱，藏过到深
在天上的父，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因着你的爱，今日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面前。这个爱是虽然的爱，世人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虽然我们不值得爱，你却坚定地对我们展现你的爱。这个爱是牺牲的爱，天父将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挽回祭的祭牲，成就了我们这些罪人得以逃过审判的救法，叫我们在你面前谦卑感谢上帝。求主让我们看见你爱的长阔高深，完全表现在您对我们的恩典与怜悯，叫我们心被恩感，献上最真诚的敬拜与赞美。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第二首诗歌，我们要一起来唱赞美诗第398首，是否将一切献上？来，我们一起来。
渴望有平安，期望。
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真心诚意的赞美你，因为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敬拜。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求主给我们有悟性，清清楚楚地思考，知道来到你面前，把我们自己像祭牲一样献上，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敬拜。我们在此祷告、赞美、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拯救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出自于罗马书12:1-2，我们会众一起来读这两个经节，我们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正道的是胡维华牧师，他的题目是泄露天机，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一起来敬拜神。我猜对我们当中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活在华人的文化里头，华人民俗的信仰对我们来说应该不陌生，所以可能你没有听过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但是呢，虽然没听过，但是那个情节发展概念对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这个故事怎么说呢？他说在古代有一个人，他很厉害，他通晓天文地理，靠着夜间在外面观看星空，观看这些星象的移动跟变化，就可以预先知道天灾人祸。有一天呢，他就在外面仰望星空，突然间呢，心里头很震撼，他发现他所看到的跟平常不太一样，这是一个不太吉祥的预兆。 他回家查了查资料，推算了一下，他发现糟糕，十天之后呢，京城会有一场大火，三分之一的人会在大火当中丧命。想到这个灾祸，他就心里头很为难，虽然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中国人都晓得所谓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天机呢会有大祸临头，所以呢他每天就在自己的屋子里头呢踱方步，走来走去，不知如何是好。他收了一个小徒弟，这个小徒弟看师父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在家里头呢走来走去，他知道事情呢一定不妙。这个小徒弟呢就来跟师父说，师父啊，如果我们知道会有大难临头，我们都不说，你觉得这样是有智慧有爱心，这样子是晓得天道吗？各位徒弟都是不简单的哈。师父知道，哎，小徒弟呢给了他一些暗示和挑战，那师父怎么办呢？他就决定白天的时候呢，他就到街道上面去，逢人呢就问安聊天，然后告诉这些人说，哎呀，最近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多备点粮食，多存点水，小心火烛，不要随便外出。大家知道他的身份，知道他这样一讲，所以呢有的人就心里头有了警戒，做了一些预备。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也许不太相信他，也许没有留意这里头隐晦的警告，所以当作没事一样。十天之后，果然按照这个大师他所预期的，京城里头一场大火，三分之一的人呢就在这个大火当中就丧失了性命。那一些听了大师做了一些预备逃过一劫的人呢，对他非常感恩啊，送这个礼物，弄那个什么特别的表扬他。可是呢在这一些热潮过了之后，有一天大师又到外面去仰望星空，突然间他发现，诶，天上的星星不再对他说话，他看天呢跟你我看天一模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他知道呢他已经失去那个特别的能力。小徒弟知道以后呢，就问大师说，这是老天刑罚我们吗？他说我们，因为他本来想学得一技之长，看来这个机会这个门呢也关了。大师说，哎呀，天机不可泄露，真正的智慧呢是让人自己醒悟，而不是强改天命。弟兄姐妹，你大概没听过这个故事，不过呢这里头每一个环节对你来说都应该是习以为常，这个听起来就是中国民俗的故事，对吧？我们中国华人传统，我们看天机，我们怎么理解？我们理解是天地有它运转的次序，神明有它的旨意，世界不是随机发生，不是没有道理的，对吧？我们的第二个理解是有天机，它是可以知道的，但是呢知道跟你干预是两回事。你可以知道，但是你不太能随便的干预，你一不小心呢就会惹祸上身。吊诡的地方在于可知但不可干预，这当中怎么拿捏怎么平衡，这很不容易。第三个，我们的观念里头，我们认为哦，极少数的人，这些人呢可以知道天意，可以明白天机，这些极少数知道的人呢，会有很多的人认为，其实虽然不能泄露天机，但你不能坐视不理。你想要有一点点改变，却又不能明目张胆。 你有智慧引导，说不定也会付上代价，是祸是福，哎呀，很难说，这是其中的吊诡之二。对我们华人来说，我们好像还蛮习惯，说不定是有点喜欢这种玄妙之处。这样理解之下的智慧呢，就不在于张扬神通，而在于教人自觉或者是自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拿这个我们很熟悉的华人的世界观、信仰观、宗教观来对比我们最近一直都在研读的罗马书，你就会发现非常多很有趣，说不定是很宝贵的对比。我们一直都在读，特别最近这几个礼拜读罗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罗马教会里头当然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接受了耶稣是基督，成为信徒。不过呢，更多的是外邦人，虽然没有旧约历史的启示和经验，但是因为听到了福音的信息，因为看见信徒有好的生活的见证，这些人呢，很乐意的成为基督徒，在侍奉、在生活上面也非常的热心。这两群人呢，在一个主要的议题上面，他们有了争执，他们看法不一样。他们对于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对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很冷淡，甚至于是拒绝，甚至于是敌对。这个现象两边有一点不太知道到底要如何解释。从神的心意的角度来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以色列人原来是神的选民啊，可现在这些人却是拒绝最厉害的一群人，神的旨意如何理解？在他们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等一下说他们讨论的歧义，弟兄姐妹，就他们讨论的这件事情和我刚刚所介绍所描绘的那个民俗观，我们已经有很多可以知道我们的信仰和人类文明的传统有多大的差异了。当这两群人要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没有人到外面去看星星，哎，没有人觉得哇，神明的心意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呢大祸临头，没有，哎，各位，他们讨论得很热烈，他们甚至于有一些辩论，还带着激情。你有没有注意到？对我们来说，在我们这个信仰里头，明白神的心意，不但不会带来灾祸，反而是应该提倡、应该鼓励，而且不是旁门左道。不是什么特别的时刻、特别的方位，烧什么样特别的东西，做什么样特别的仪式等等，它是你我按着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按着旧约圣经，到保罗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哈，原来按着旧约圣经到我们现在按着新旧约圣经里头所介绍所启示的，我们来明白这位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一样的神他是怎么做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信仰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啊？我们回过头来讲他们两边的辩论，当然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立场解读，今天我们的时间我只想选其中的两个，一直到今天都还有相当代表性的来跟大家介绍。今天在国际政治上面，在国际关系上面，从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引发的影响最大的一派的看法，今天我们大概可以称它为反犹太主义，英文叫做 Anti-Semitism。 反犹太主义的看法是什么呢？是犹太人太可恶了，神给他们丰厚的启示，神在历史当中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引领保守，不管是土地，不管是他们所面临的外患或者内忧，每一次都是神为他们解决。你在这么多的丰富的恩典之下，你怎么会拒绝 怎么会敌对呢？这个态度被认为非常非常不可取，有很多人用各式各样难听的词语来骂他们，说他们是真理的拒绝者，他们是杀害耶稣的民族。如果你把旧约历史里头这样子的态度所引致的命运拿来看的话，你记得那些在离开埃及之后所谓应着景象的百姓，最后他们是死在旷野。所以呢，反犹主义说，你在这么丰富的恩典之下，你竟然拒绝神的启示，拒绝神救恩的计划，拒绝耶稣，死在旷野就是你的命运。所以言辞责备以色列当然是应该的嘛。犹太人悲惨的命运要如何理解呢？那是上帝给他们当得的刑罚。整个历史的结果，反犹太主义说这是彰显神的公义。同样的这个现象，反犹太主义呢是把重点聚焦在犹太人的刚硬违背，有另外的一派人，他们讨论的重点在于，那接下来呢，神在圣经里头的启示，救恩属乎耶和华，神立的永约，神的国度，神的子民，神的百姓，这一些人呢在启示里头这要如何解释。所以另外一派，其实这一派呢对我们所谓福音派的信徒来说，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个神学的论点，或者可以称它为替代主义，或者取代神学 replacement theology。 他的看法是什么呢？他的看法是主张，如果以色列拒绝了耶稣，那我如何理解神的计划？神的计划不会失败，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救恩计划是在历史以前，创造以前他就已经预备，他怎么会失败？他到最后一定要成全，一定要圆满。那如何成全，如何圆满呢？很简单，你只要把圣经当中所有的百姓子民，那些指着以色列所说的，你把那个以色列有一个新的理解。如何理解？认为今天你我们教会，基督的教会已经取代了旧约的以色列人，所以称为取代神学。我们取代了以色列在神救恩计划当中的地位，这样神的旨意当然就没有失败，也成全了。这一派的思想认为，犹太人因为拒绝耶稣为弥赛亚，失去了他们作为上帝选民特殊的身份，这个身份如今属于你我。弟兄姐妹，这两派的立场一直在历史当中，一直在今天，也许教会或社会当中都有相当的影响。那保罗怎么说呢？保罗主张这两种看法都是错的。你记得保罗提的，保罗说我们像什么？我们像是栽植植物里头有一种做法，就是接枝法。我们把一个新的枝子把它剪下来，把它接到一个可能是大树干，一个长得很好的一棵树上，我们把它移到旧的这个大树上面，让它吸收这个大树的营养。保罗说，我们外邦信徒，我们都是这被移植到另外原来这个大树，不管是树干树根，到那里去汲取它丰富的营养，让它可以继续生长。既然我们是接枝过去的枝子，我们对于原来的那一棵树，我们当然应该是心存感激，不是吗？所以你按着保罗的思想，你可以说反犹主义其实是忘本，你忘记你是在人家的传统、人家的启示、人家的历史当中得着你信仰的养分，他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上帝的选民。 取代主义呢，在这样的观点之下，它是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我们好像可以结石累累，但是呢，你忘了你从他那里得到养分，别忘了你没有取代他，因为你是加入他，你是成为那一棵大树的一部分。所以保罗说，我们其实是加入了以色列，参与在神伟大救恩的计划和国度当中。弟兄姐妹，你大概记得十一章的结尾，保罗说，因为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上帝，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上帝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简单的说，这个辩论得到的结论，就上帝的心意而言，保罗说，你从旧约的启示，你从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特别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可以有一个清楚的结论。结论是什么？结论是我们大家都不顺服，外邦人不顺服，以色列人也不顺服，所以不顺服的有什么好说嘴另外不顺服的人呢？那救恩怎么成就？我们大家都不顺服，救恩怎么成就？救恩成就在于上帝的连续，在我们都不顺服的时候，神就是有办法让他的连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改变我们个人，改变我们的群体，我们的家庭，甚至于改变一个社会。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弟兄姐妹，就这个上帝的心意而言，他有一个主轴是清楚的，那个逻辑是清楚的，但是呢，他也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不清楚在于，那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如何发生很难讲得清楚明白，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的状况也未必相同。所以三十二节之后，保罗在三十三节立刻接着说，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这两段经文非常的重要，他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就那个主轴，就那个脉络，就那个逻辑，你我呢应该要非常清楚，我们甚至于可以说是心知肚明。弟兄姐妹，我们再回到我开头那个民俗的故事，你看，明白神的心意，在基督教的启示里头，它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你不用成为大师，你不用去观什么星象，你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也没关系啊。我们不需要成为大师，我们只要是蒙爱的儿女，有圣灵在你的心中，弟兄姐妹，你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那明白的过程呢，不在于一些特殊的方法啦，手段啦，或者你需要一些什么样子的天分。有些时候有天分还不行，还要机遇呢。所以要碰到小徒弟得找到大师啊。这都不是基督教的观点，不是你我信仰在教会里头的实际。保罗根据旧约圣经的启示，根据历史，根据耶稣所成就的，他就可以非常清楚地论述神的心意是如此。各位，我们可以做同样的事。我们今天成为信徒，我们为什么在教会里头聚会？我们有查经，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主日的讲道，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做这些事？因为他帮助我们，他教导我们来明白这一位伟大全能，这位他的智慧，就像保罗所说的，超过我们的想象，没有人可以做神的谋士，可是我们却可以做他的学生，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女，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心意。最后我要强调， 明白神的心意，在基督教和世俗的这个观念对比之下，弟兄姐妹，明白神的心意是值得追求的，是值得鼓励提倡的，他应该在教会里头得成为全民运动，你知道吗？在民俗的观念里头，天机，哎呀，伤脑筋，到底要不要知道？很想知道，很好奇，说不定可以让我们捷足先登，赢在起跑点。可是我们也很担心那个灾祸，我们也害怕会惹祸上身。可是其实对信徒来说，不会的。明白神的心意不会带来灾祸，相反的，你不明白那才可惜呢。你明明有这么丰富宝贵的宝藏，你呢却通通，就好像你在银行存款里头你有上亿的财富，可它从来跟你没什么关系。弟兄姐妹，明白了神的心意，千万别变成这个样子。各位，我讲到这里总算把我的引言讲完了，我们终于要进入主题，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了。一开头保罗说，所以是因为刚刚我讲的那一串，所以他接下来要说，明白神的心意，如果他是这么宝贵，他是这么重要，他是这么值得我们所有人都做，那我们怎么做？保罗说，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段经文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啊，这段经文是很多教会很喜欢讲的题目啊。我从小在教会上，我也许这段经文很可能是整本圣经当中我听过讲到最多次的，我一直以为我很了解。我这次在预备的时候突然间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哎，很特别耶，新约神学一直强调旧约是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而预备的，所有旧约的制度、旧约的观念、旧约的历史都指向耶稣基督，对吧？尤其是保罗，当耶稣基督是完美的答案之后，各位，他带着这一个新的观点来评论所有旧约的历史和制度。我不懂的是，奇怪，保罗在其他地方很少很少提到旧约的献祭，在这里他却提了耶。可是我们知道旧约的献祭是不完美的，是教材性质的，是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好拿牛羊等等来教导我们罪很可怕，犯了罪要付上代价等等的这一些。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又突然之间提到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旧约的献祭大概分成几种，第一种呢就是例行性的，每一天得做的，节期到了得做的，例行性的，按着规矩做的。另外有一些献祭呢是因着发生了某一些事，特殊的状况，比如说我犯了罪，我需要献赎罪祭，那不是例行性的，那是特殊的状况，今天发生了这一个样的情景，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我得这样做。燔祭什么时候做这个呢？以前我一直以为这是感恩祭，因为明白了神的心意，发现哇，我们外邦人我们很有福，所以我们现在要感恩，感恩开始我们信仰的实践。可是弟兄姐妹，旧约的感恩祭不是全部献上的，救恩的感恩祭是平安祭，是献一部分，剩下的呢你带回去与人分享。这里全人献上显然是旧约的燔祭。什么时候献燔祭？如果不是例行性的，是特殊情境的燔祭，什么时候献燔祭呢？答案是求问神的时候。我以为刚刚不是已经讨论辩论，我说根据历史，根据启示，根据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已经明白神的心意。保罗说，对，对，你说的对，明白主轴，明白奥秘之后呢，保罗说现在还得献求问的燔祭。你记得保罗在十二章一到二节他怎么说？他说献这个祭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的实践生活原来是一个求问，怎么个求问法呢？查验这个字，这个字不是你不知道，你要去找到答案，去发现，去寻求，不是这个意思。查验的意思比较像是去知道它，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是验证或者体会。它像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你去上化学课，学会了一个化学反应的方程式，然后呢，然后你进实验室去，你把这几个元素加在一起，看见那个方程式原来它反应的时候是这个样子，这里会冒那个烟，那里颜色会有一个不同的变化，它会产生一个新的物质。各位，那个做实验的过程是这个查验，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神的心意不是脑袋的知识，不是我脑袋知道，哦，原来神要这样子看待以色列人，那样看待外邦人，他们要彼此如何看待，不是知识而已。保罗说，现在你明白这个知识之后呢，你去体验，你去把它活出来。弟兄姐妹，我2023年离开台北，去到巴塞隆纳，在那里的一个华人神学院里头服侍。我要去之前，其实我有很多的祷告，我心里头一直自认为那是我这个人生最后一个服侍哈，最后一个服侍呢，就是给他赋予特别多的意义，总觉得哎呀任重道远，总觉得你想做一些事情是你将来不会后悔的，所以呢，我就拼命祷告，我就拼命问主说，我去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我后来心里头有一个想法，我的想法就是啊。过去15年，这个神学院在欧洲算是站稳脚步了，因为欧洲很大，因为欧洲的文化语言很复杂，来到这个神学院的学生是从欧洲各地来的，所以有很多不同背景的差异，教育的差异，文化语言通都不一样，所以呢，神学院在那里被众教会认识肯定，其实是需要花更长的时间，15年了，差不多我觉得那个部分做到了。所以我这样想，我这样祷告之后，我觉得神给我的负担是做一些事，让这个神学院长远的发展有一个稳固的基础。我就去想它需要什么样的基础，所以呢，在学制上面我做了一些改变，师资上面我们有了一些增加扩编，然后我就想到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环境很受限制，我们跟一个西班牙的神学院合作，两个神学院共用一个校舍，所以空间非常非常的紧张。我就跟神祷告说，要有长远的未来，总该有自己的地方吧，可不可以给我一栋校舍？我跟董事会讲，董事会给了我1亿台币去买一栋学生宿舍。弟兄姐妹，我在台北没买过房子哈，我去那边，大家都以为我是来搞房地产的，我一天到晚都在看房子啊。我很快的看到了一个旅社，把旅社改成宿舍最简单，对吧？哎，哇，那个环境。他所在的位置，他跟我们原来校本部的距离，他的价钱，他的那个房舍的状况，哎呀，所有能想的我都想了。我觉得我看到那个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感谢主啊！我们给了 offer， 我们出了价之后呢，就在等对方回应，然后呢，我就天天祷告，我心里想，主就要为我成就大事了。结果呢，我们出价之后呢，就石沉大海，一直都没有回复。我就请我们的这个仲介呢去问，仲介回来告诉我说，哦，那个屋主说妈妈生病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啊，妈妈生病跟卖房子有什么关系啊？我问那个仲介说这什么意思，他说，哦，对不起啊，我们西班牙人呢，同一个时间只能处理一件大事，卖房子是大事，妈妈生病是不是大事？哦，当然是啊。所以呢，只能处理一件大事，那管什么？当然管妈妈嘛。好，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很关心他妈妈的状况啊。 因为大事嘛，卡住了。几个月之后呢，他说啊，不幸妈妈过世了。哦，好，过世了。好，过世之后呢，后事是不是大事？家族讨论遗产要怎么处理，是不是大事？哎呀，大事可多了，他们家大事接二连三，一直没完没了啊。弟兄姐妹，我在那个阶段呢，我们学校在海边，所以我每一天早上去海边晨更祷告。我每一天早上在海边待一个小时，我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每一天早上那一个小时都在跟神抱怨，说主啊，你让我来这里，然后呢，告诉我要给这个学校一个长远未来的稳固基础，连个校舍你都不给我。你要嘛，你告诉我说不是这一栋，我就死了这条心，我赶快去移情别恋。也没有，我其他的继续再看，完全没有合适，最合适就是他，问题是他就没有要卖给我。我一天到晚去，我说神啊，你的心意真是，哎，奥秘难测。但是呢，我很为难呢。弟兄姐妹，我祷告了几个月，有一天在海边，我正在享受那个海边的哇，那个每一天日出的那个情景真的是美得不得了，然后那个海风吹来其实非常舒服。我突然那天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我希望我们要买的那个宿舍就跟海边一样舒适安静，它是我们重新得力的地方。各位，那天我突然间我跟神的抱怨变少了，我开始想，哎，我开始做梦，我开始想将来我希望那个宿舍变成什么样子。隔了几天，我跟神说，神啊，我上次祷告的时候忘记加一个，今天要补一个，我希望那个宿舍里头有家的欢乐跟温暖，我希望住在里面的学生他们成为一生彼此陪伴互相鼓励支持的传道人。当然那个卖方那个屋主他们家大事还没结束，所以仍然没有消息。我继续在海边每一天在那边走来走去，在那边祷告默想。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老约翰在拔摩海岛看见天上的启示。那天我跟神说，神啊，我希望买的这栋宿舍是学生领受启示得见天国的地方。弟兄姐妹，到那一天我祷告这个之后，我突然间发现我搞错了，我一直以为我在等神，我那天发现其实是神在等我。我发现好像我就是有一大堆待办的事项等着打勾，这个完成了，这个打勾完成了，最后我打了十个勾勾，我给这一个学校一个稳固的基础，有长远的未来。我想错了，也许一个学校需要长远的未来，真正在乎的是它的文化，是它的价值，是这一群人他们的个性，是他们如何互动，是他们在等待在挫折当中他们如何彼此相待。不是完成一件事情，是建立一个意向，是共同逐出一个理想一个梦。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在十二章一到二节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实践吗？你要把每一个你想得到的题目，你所领受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别把它当成脑袋的知识而已。所以以色列人的命运，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接在以色列这个大树干上面，我们如何成为圣洁，他要我们献的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去体会我如何成为圣洁，我如何成为神所喜悦的。保罗说为什么要我们献祭，然后是带着求问的心情呢？因为只有求问的心情，你会心意不断的更新而变化，就好像我在海边走来走去一样，我每一天都在想，主啊，你到底在干嘛？你为什么还不给我？各位，后来发现 我原来想到只有那一栋建筑物，我后来发现我可以做的还有我怎么样使用这栋建筑物让学生在那里头看见学校的价值。我除了买一栋建筑物之外，我可以在那里同时建立一个侍奉的团队，因着做这些事情，神可以成就太多了。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十二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是燔祭，是求问的祭，是愿意改变的祭，是在今天教会建堂的时候，我们体会如何合一，如何同工，如何带着期待的心看神要如何成就心事，是在你我的家里头，我们要看见神如何成就祝福，我们要愿意改变，我们又要愿意配合，这样最后我们就可以跟保罗一起在那里颂赞神，因为我们都经历了神丰富的恩典和帮助。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谢谢主，你乐意把你的心意启示给我们，赏赐给我们。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不是只有在知识上、脑袋上、理性上认识你，让我们在生活上，让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上，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主，我们存心谦卑，我们就是要查验什么是你真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那样子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祷告靠耶稣的名。
现在我们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唱诗歌，是否将一切献上，回应今天我们所听到上帝的话。一位奉献做感恩的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而且乐意教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也愿意我们深入你的心意当中。 求主让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成为那燔祭，全人献上，完全烧尽，以至于我们有悟性、有智慧、有圣灵的带领，得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我们的奉献向你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更愿意将全人献在你的面前，成为你可用的器皿。求主自己使用与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在此祷告、奉献、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请弟兄姐妹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
领受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们。
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